谢谢。感谢主，我们能够思想一些题目，回想一下我这两天所讲的，尤其是昨天所讲的，就是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厌世的，我们对这个世界，对我们自己，对我们的肉体，对文明，对历史，对科技，对大自然有什么样的看法。那么我们的答案是，我们看法是非常正面的，比不信主的人要正面的多，因为我们对一切的东西，万物的来源，包括科技，包括文明，包括自然界的，我们都有一个，都说这是从神而来的，所以神造的是好的，神管理的也是好的，即使世界充满罪恶，仍然基本上在神的旨意中，里面有美善的含义。这一点我们也必须很诚实的说，你如果不信主，你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有什么美好，就是我们对世界的美好很难有一个稳固的基础。头脑清楚一点的无神论者，他们会看到这一点，譬如说尼采，譬如说罗素，譬如说最近有一个英国的无神论哲学家叫 John Gray， 他就写了一本书，我觉得非常精简的扼要的批判了无神论。他自己是一个很坚定的无神论，他为什么批判无神论呢？他说因为很多的无神论者，包括 Richard Dawkins 这一类人，很幼稚，他们批判无神论，特别批判是基督教，特别反对基督教，反对我们的信仰，反对有一位神，反对圣经中讲所讲的这些事，反对我们传统的信仰。他说这些无神论反对基督教，反对他们的神和信仰，可是却很愚蠢的接受了基督教的道德。怎么讲呢？就是这些无神论者，包括 Richard Dawkins， 说我们不要上，我们不要对上帝的信仰，我们需要的是人彼此相爱、和平、正义，那么就是我们要需要有这些美德，但不要上帝。江贵说这是胡说八道，如果你不相信有一个上帝，你不会相信有任何的美德，任何的美德，和平、相爱、诚实、公义，如果没有基督教上帝是不可能有的。 John Gray 的答案就是我们根本也不要正义和平，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东西是对的，没有上帝嘛，没有什么是对的，一切都是虚无，一切都是相对的，一切都不是绝对的。什么爱情，那只是我们喜欢的事而已，爱情如果没有上帝，没有什么爱情。他的意思就是，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无神论者，你要彻底一点，彻底一点的无神论就是不仅不相信任何的神，特别是不相信基督教的神，也不要相信什么诚实啊、善良啊、正直啊，因为这些东西是基督教发展出来的，或者说有上帝的信仰发展出来的。我自己觉得这个讲法非常正确，就是当然我们没有时间去讨论了，我去年也提了一点，就是包括数学，数学家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数学坚实的基础，找不到，那么我们必须很真实的肯定一件事，我们相信有上帝，圣经中的上帝，也因为相信这个，我们相信文明的价值，我们相信这些东西有价值，别的你找不出来的。你看不管是东方西方反对基督教的文明文化，包括最有名的就是像纳粹，他们也提倡一些东西是传统的美德，包括努力工作、勤奋、忠实，但是只不过这个文明不过是几十年的时间产生的一个结果，就是消灭犹太人，把600万人送到集中营杀掉。更可怕的，你们看电影也看到，就是很多执行的人，他不觉得他犯错了，他觉得他做得很诚实。其实你要再说的话，再问他说，你对希特勒诚实，你诚实忠心的执行任务，为什么？ 凭什么你要这样？如果没有上帝，你凭什么说诚实比说谎要好，要对？我们最多，如果你问一个无神论者，为什么不可以随便杀人？为什么不可以把一个小孩的眼睛挖出来？他能讲的答案，我觉得能够有一个比较合理的答案，就是这样做让我很不舒服。把一个小孩的眼睛挖出来，这样做让我感觉上觉得很恶心，很错误。可是各位，你的感觉不能成为道德的基础。有人有虐待狂，他觉得很舒服啊，你怎么能说你的舒服比他的舒服要正确呢？没有上帝，什么道德都没有，美也没有。 Beatles 有一首歌 Imagine 没有天堂，没有地狱，没有上帝，那是多好的世界。 Imagine 没有审判，都没有。 Everybody live for his own， 每个人为自己来活。问题是，如果他继续问下去的话，没有上帝，为自己活有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不自杀？这是希腊人早就提出的问题。人生的目的就在求死，怎么死的最好？实际上死的最好又有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死的好？我自己觉得，从负面来讨论基督教真实很容易。什么叫从负面？就是如果没有上帝，如果没有基督教，没有圣经，这个世界会天下大乱。我觉得很容易讨论，很容易求证。正面来讨论比较困难，就是因为基督教的神是真的，所以基督教所讲的是真的。我觉得这有困难，因为我们是罪人，不太容易看得到。不过不管看得到看不到，我们今天就继续来看，我们基督教好像是最被人熟悉的一段话，就是刚刚各位念的马太福音第五章38节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这个话是什么话？这是圣经的话，是旧约的律法。我们要看的时候，我们也先想一下，耶稣在马太福音5、6、7章提出的登山宝训在讲什么。耶稣先讲八福，什么样的人有福，而你看到什么样的有福，跟我们中国人讲的不一样。中国人讲什么样的人有福？福禄寿财喜，有钱的人有福，长命的人有福，那么享受多的人有福。耶稣在八福里面讲的基本上是讲缺乏痛苦的人是有福的，虚心就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，哀痛的人有福。意思不是说我们悲观，意思是说基督徒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难免碰到困难，难免碰到挫折，难免碰到因为自己的错误、别人的错误而受到的伤害。但是在这种挫折当中，是一个机会使你归向真神。任何事让我们能归向真神是有福的，所以你得到癌症是有福的，如果得癌症让你去思想有没有耶稣。所以你失业是有福的，如果失业让你去想，哎，我是不是需要依靠上帝。我们通常是在被打击的时候比较愿意信靠上帝。我们也一再的讲，如果你能在很顺利的时候信靠上帝，看到上帝的真实，那是有福的。那么耶稣讲到说，有福其实就是上帝的儿女，那个条件跟我们一般想的不一样。我们以前也提过，各位，这个世界的评分标准，如果说有评分标准的话，那个标准都是你要优秀才能来北大清华，你要够优秀才能进去。来巴黎读书工作，你要非常优秀才行。我是说你们了，你要很优秀， 不管是产品、艺术的、科技的，或者人，我们要优秀，包括选牧师都要选优秀的。那么，不能有同情票的。我来这里是同情票，是被何群选的来，大概是同情我。那么，通常我们要选优秀的，我们要选好的。
我们都选最好
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神拣选的是差劲的，神拣选了世上软弱的、贫穷的，为要叫聪明、有智慧的羞愧。不是神故意选烂的，是没有好的，在神的眼前没有好的。我们达不到上帝的标准，上帝的标准太高了。所以任何人在这个世上，当他自大的时候，当他自满的时候，我们基督徒的办法就是把上帝的标准再告诉他。中国有一句话，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你看过大海，你再看水，看一般小江小河，就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了。你看到上帝的律法，你明白上帝清楚的律法，你就知道上帝有多么的严格，你就不会觉得自己很棒了。你看到大海了，很可惜我们很多人没有看到大海，我们觉得我们的小江小河就很好。那么我们看不到上帝就一定要我们看到，一定要我们看到最优秀的，免得你自大以为你了不起。我不知道你来法国的反应是什么，法国现在文明不算是那么了不起了。如果在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时候，尤其在苏俄，整个欧洲都是你能说法语是非常荣幸的，最优秀的人到法国来，整个世界都在模仿法国，包括俄国，他们所谓的进步、现代化或近代化，就是模仿法国。法国是很多人心目中最好的东西。你很自大，你很了不起，你到法国来就不会觉得很了不起了。我不敢多讲例子，不过也讲一个相对的例子。我不知道我们华人在法国听到人称赞德国会高兴还是不高兴，我不知道德法之间的感情现在怎么样，我不知道德英之间的感情现在法英之间感情怎么样。就是法国人有一段时间很自傲的，但是不讲法国，我在德国碰到过这个经验，就在德国的华人的留学生里，有很多是学艺术的、学音乐的。他们跟我讲，我们在国内都是天才儿童，好优秀，来到这里好沮丧，因为人人都是天才，而且这个天才比那个天才还要更棒。我觉得实在是，我在德国参加一个华人的营会，我参加以后很为那里的敬拜赞美团难过。为什么？因为敬拜赞美团他们没有什么，他们是从各个大学来的，那么没有什么一起组合的时间。今天是这个教会，明天是那个教会，今天是这个小提琴手，明天是那个钢琴手，所以就是都是学钢琴的，都是在拉小提琴。可是两个人的差距实在太多了。你看到一个人弹得那么好，你看到另外一个人也好得不得了，在国内是天才，来到这里就很平庸了。各位，人比人真的气死人了。大家都，尤其你以前是一大堆掌声的，现在没有掌声了。耶稣要把上帝的律法放在每个人的前面，上帝要把上帝的律法放在每个人前面，叫每个人看到这个光，自惭形秽。耶稣在讲登山宝训的时候，他特别先讲说，律法不能废掉，律法要成全。我告诉你什么叫成全律法。每一个国家民族大概都有这最基本的法则，第一个应该就是不可杀人。刘邦的约法三章，所有的刑法都废掉了，有三条留下来：杀人的抵罪，不可杀人， 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，请注意，耶稣每次在讲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，然后只是我告诉你们说，你要知道那个严肃性。有吩咐古人的话说，他省掉了一个最重要的字，你们听见神吩咐的话。当我们看到不可杀人，你不要想到这是某一条法律上的一句话，诫命上的一条句话，这是神对以色列人，对全世界人永远的一个吩咐，不可杀人。那么好了，不可杀人，然后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，那个意思请先不要想到是耶稣在解释这句话是什么，不是的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，耶稣省掉一个最重要的字，就是你们听见神说，然后下面只是我告诉你们，重要的还不是那个解释，重要的是只是我就是上帝，我把神所说的话那个意思是什么告诉你们。你们听见的只是神说不可杀人，我告诉你的是神说连心里恨人都不可以。你听见神吩咐古人的话说，我这是永远不能改都要成全的，不可奸淫。我告诉你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像你想的那么简单，我没有犯强奸的罪就好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心里动了一念，就是犯了强奸罪。你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这个那个，好，这些我们都不用，就提一下，不用来做例子了。我们用来做例子，就是刚刚读的38节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我们这一堂可以稍微看一下这是从哪里来的。第一个，出埃及记21章24节，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来自出埃及记21章24节。那里讲到说，如果两个人彼此伤害，斗殴，有人受到伤害了，那么这个伤害的结果要怎么样处罚呢？如果你伤害到别人的眼睛，你的眼睛就要受伤害；如果你伤害别人的牙齿，你的牙齿就要受伤害；如果你伤害到别人的手，你的手就要受伤害。出埃及记21章24节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以手还手，以脚还脚，以烙还烙，以伤还伤，以打还打。这什么意思？就是处罚的原则要跟他的罪恶相等。他犯的罪是偷一个鸡蛋的罪，他受的罚就是偷一个鸡蛋的处罚。如果他犯的罪是偷一个鸡蛋，你给他处罚是把他吊死，那就过重了。如果他犯的罪是杀人，你处罚他罚一颗鸡蛋，那就太轻了。要很恰当，你犯的罪是偷一个鸡蛋，你犯的罪是打伤人的一个眼睛，你受的处罚就是一只眼睛要受到伤害。这个原则在今天法律上应该也是合理的，就是你受的处罚跟你的罪行要相当，这对的。那么如果我们当中学法律的应该也知道这些。这一句话，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除了说你的量刑跟你的罪行要相当，还有一个意思，或者还有一个作用，那个在生命记19章31节，生命记19章31节，21节，如果有人犯罪了，伤害了别人，你不可以顾惜，要以命偿命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以手还手，以脚还脚。那前面有这么一句话， 十九章二十节，别人听见都要害怕，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。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有两个含义，一个就是刑罚跟罪恶要相当，另外一个意思就是，我不知道法文是什么，贺主的原则，不是对犯罪的人，是对可能犯罪的人，当他看到犯这个罪会得到相应的处罚，他就不敢犯了。我也不要引起纠纷，我只是举个例子，像死刑就是一个贺主的原则。死刑的原则不是要给犯杀人罪的人悔改的机会，因为处死你了。我知道很多人反对死刑，我们在这里不讨论，但是死刑的一个目的，其中一个目的就是看见的人，当他在生活中想要去杀人，不管是什么样的理由的时候，他想到结果会是被处死，他就不敢犯了。那么照我所知道，现在念法律的对于贺主这个原则都觉得野蛮，不肯，不愿意承认。那么这也是自由主义者的一个软弱的地方，就是对人性想法太天真，这我们也不去谈。我们就讲耶稣说，你们听见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这是社会上普遍的，甚至不是基督教的国家可能都有的一个原则，直到近代。很对，尤其这句话不要忘记是上帝说的，但是耶稣加了一句话，耶稣每次加一句话，你如果把它了解成耶稣反对这句话，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，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句话是不对的，怎么样怎么样，那就完蛋了。因为耶稣讲的就跟上帝冲突了。没有，耶稣讲的不是冲突，耶稣讲的是正确的解释和应用。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这是上帝讲的，不过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恶人作对。与恶人作对可能不是最好的翻译，我不知道法语，英文的翻译是不要与恶作对，原文是这样的，不是不要与恶人作对，不要与恶作对，不要跟 evil 对抗。那么不要与恶人作对跟不要与恶作对差不多，不过不要与恶作对听起来更吃惊。不要与恶作对，然后他下面就举例子，是我们很熟悉的，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这是一个恶，打你的右脸怎么讲都是不对的事情，扇人家一个耳光这是不对的，你不要打人家的右脸，你把左脸转过来由他打。再一次，耶稣用非常戏剧性的字眼来表达一个真理。那真理是什么？表面上看来就是不抵抗主义，表面上看来就是和平主义。有人打我们，有人伤害我们，有人侵略我们的地界，我们就让步。一般的解释是这样，从甘地、托尔斯泰以来解释都是这样。耶稣在提倡不抵抗主义，不反抗主义，让步主义，我认为这是错的。如果耶稣说我们基督徒就是让步让步让步，表面看起来是这样讲，那个不会是耶稣的意思，因为这样律法就没有被成全，这样律法等于被废掉。很多人说耶稣跟保罗是冲突的，很多圣经学者都这样讲，保罗讲因信称义，耶稣讲因行为称义，很多人这样讲，这是乱讲。很多人认为耶稣是一个好好先生，耶稣说啊，我们都得救，都是天父的好儿女，这是乱讲。因为在登山宝训一开始第五章讲的就是，包括如果你恨你的弟兄，如果你有一文钱在上帝面前没有还清楚，你不能从地狱里出来。耶稣不是在废掉律法，耶稣法律法，上帝的律法讲得更清楚， 当上帝说不可奸淫的时候，断不限于奸淫的行动，你有那个念头就已经有那个罪恶了。耶稣甚至说得很严重，即使我们对抗罪恶不能成功，我们还要尽我们最大的力量来对抗。什么叫对抗罪恶不能成功？不可奸淫，表面上可以成功，我们克制自己不奸淫，但是不成功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克制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心还是会想到这些。我们的生理不犯淫乱，但是我们的眼睛难免犯，我们的心难免犯。耶稣说这也要对付，你的眼睛看到人对动了淫念，把它挖出来。耶稣知道把眼睛挖出来还是会犯淫念，瞎子一样会犯淫念的。弟兄，你的眼睛挖一万个也不够一个月挖的。你没有眼睛，你也会去想象画想象画的，但是你要对抗。悲惨的就是你眼睛都挖光了还是下了地狱。这是耶稣在讲的，就是耶稣在讲的登山宝训里面，实在我们如果看清楚一点就知道我们真是完蛋了。上帝的要求那么严格，我们没有办法办得到。像爱仇敌这里，耶稣的意思不是什么让步，不是什么和平主义、绥靖主义，耶稣是说你不要在跟恶作对的时候变得跟恶一样。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这是一个邪恶，你也打人家的右脸，这是邪恶对邪恶。好像对犯罪的人有一个公平的处罚，却是让不犯罪的人也犯了那个罪。我想死刑也是差不多是这样，或者起码反对死刑的人为什么要把他处死？因为他太坏了。坏在哪里？杀人。那你不也在杀人吗？我们又不能不处死，或者不能不处罚。我自己觉得现代的文明希望不要处罚，但是又没有办法避免，就一定会有处罚。我觉得法国的文化特别是这样子。耶稣在这里所讲的意思，再一次不是不要处罚，重点不在要不要处罚，重点在你不要与恶作对，因为你做的处罚都是邪恶，或者都是恶，都是在打人，都是在骂人，都是在伤人。所以耶稣只有用一个东西来形容，别人恶你不要也恶，别人用强权逼迫你，你也不要用暴力来反抗。你就其实没有路可以走，你什么都不能做，但最起码你可以做一点，你不要跟恶人一样。这耶稣的重点，你不要变得跟他一样。你要对他有尽可能的就是善良和爱，最起码不要有凶狠报复的，你要为他祷告，你要爱他们。四十五节，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。为什么可以做天父的儿子？天父不也很严厉吗？对，天父很严厉，但天父一直在给人机会，一直在对于恶人不处罚，让他有日头照，让他有雨可以享受。你要跟天父一样，对恶人有极大的包容。不过也要继续讲下去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包括上帝，你要想到一件事，上帝的包容有一天会停的。就耶稣绝对不是普救论，耶稣在上面才讲了，如果你的眼睛叫你跌倒，你继续不对付的话，你全身会被丢在地狱里的。如果你恨你的弟兄，你是不能避免地狱的火。耶稣丝毫没有减少罪恶该有的刑罚，耶稣是要我们每个人很严格的，要我们每个人每一个基督徒 你不要被恶所胜。我觉得这是这个里面我们可以体会的重点。如果你在家里面，各位，我是这样对我们教会的受委屈的姐妹们这样讲的，就是妻子，如果有家暴，老公打你，如果有家暴，老公对不起你，他们听到的劝告都是要忍耐啊，要爱啊，要70个7次啊，等等。我是不这样的，我说你去学跆拳道，你去找黑道把你老公打一顿，你去警告他，他再怎么样的话，你还会找更凶的流氓来，看他敢不敢。我并不是鼓励作恶，而是在罪恶的世界我们需要这样。那你说你这样违反了耶稣的教训，我这样解释不知道对不对。我觉得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，最重要的我们自己不要学坏，我们还不要讲我们要变多好，我们不要学坏，我们不要被恶所胜。但这不够，我不学坏，我不被恶所胜，我不变成一个强盗，我被人家倒了钱，我不要变成一个也去欺骗别人钱的人，我不要这样。但这是不够的，我们要爱人。爱是什么？爱不求自己的益处。如果讲的再清楚一点，爱求别人的益处。如果我们爱人，不是纵容他，如果我们爱一个强奸犯，如果我们爱一个小偷，我们不是让他继续偷东西，我们不是让他继续强奸，我们是最起码对他的爱是制止他在行恶。而在制止人行恶的办法里面，有一条一定是用恶、用痛苦来制止他。这就是刚刚讲的生命记的话，如果有人犯什么罪，这个罪那个罪，你就要把他怎样怎样，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目的是叫看到的人就被警惕，不敢再犯。所以你看论爱仇敌这段经文所讲的重点，并不是我们一般想到的博爱、赦免、饶恕、不抵抗、和平等等。因为你在罪恶的世界，你的和平、你的不抵抗、你的让步，常常是宋襄公之人，常常是好像中国大陆这个故事从小就教，是不是东郭先生与狼啊，农夫与狼，你蛇哈，就是你不要对恶人让步。那这点耶稣也有这样的教训，但是重要的是，我们的确你觉得很遥远，但是真实的，我们的确是出于爱，爱希望对他有益，爱是造就别人的，最起码最起码不能造就他，不服造就他，不愿意造就，最起码制止减少他作恶。那这个时候重要的就是政府了。这里我下面讲的会有一点复杂啊，就是我们基督徒，我再一次说，不是很愚蠢的、很天真、很幼稚的所谓的博爱、所谓的不抵抗。我们很重要的是，你自己不要变恶，你自己不要邪恶，你不要被别人的偷你的东西、倒你的钱、伤你、打你，就被他激怒的要跟他一样。不是的，所有一切的处罚，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是希望他受到恰当的处置，也让他以及旁观的人不敢再犯。那你自己的心态是要什么呢？我们希望他能悔改，他能改变，我们爱他。如果不能悔改，最起码让他不要再犯这个罪，不管是防止他再犯这个罪，或者是防止别人效法，能够做到的不是我们基督徒，能够做到的 各位可以猜得到吗？是政府。在基督教的传统里面有一个说法，你说是双城记也可以，你说是两国论也可以，你说是两件论也可以，因为都有人用过这个名词。双城记是上帝在这个世界上有两座城，一座城是天城，一座城是地城，基督徒生活在这两个城里面。地城是该隐建的，但基督徒也生活在里面。天城是上帝建的，是爱主人在其中。那么后来有也发展出双剑论。双剑论的来源是耶稣被抓之前，耶稣说你们要卖衣服买刀，门徒就说这里有两把刀，耶稣说够了。那么教会历史上就喜欢根据这个比喻说了一个寓意解经，就是上帝用两把刀，也就是两种权柄来治理这个世界。他用福音的刀，就是希伯来书说神的话比一次两刃的剑还要利，能把人的心思意念都剖开，能把人的灵魂剖开。意思就是教会的那一把剑是属灵的剑，是上帝的话。教会啊，基督徒啊，请你不要放掉这把剑，因为上帝给你的，你要用上帝的话把人的心中的意念都剖开，意念都弄清楚，让人看到自己的罪恶，让人认罪悔改。教会有这把刀，属灵的其实就是上帝的话，也就是教会的责任，教会的武器，教会的一切都是传讲上帝的话。我很遗憾的是，教会始终是包括中世纪的教会，包括近代的教会，大家对传讲上帝话没有信心了，就去做一些别的事。我们台湾是教会一直都有这样的感触，传统的传福音是不管用的，没意思的。所以这十年来二十年来越来越强烈的，基督徒要拿起另外一把刀，就是政治的刀，要有政治的权利。那么在这两次选举的时候，基督徒都惨败了，那么我觉得是好事，让他们知道基督徒不玩政治还好，玩政治参与政治，对不起我说一句话，蠢极了。你哪里你要说谎也说不过那些政客，你要精明也精明不过那些政客，你有的东西那把宝刀上帝的宝剑你不用，你要学习用世界的东西，很愚蠢，自己都砍伤自己。不过这我们不去谈它。上帝给了教会一把剑，如果我们再用圣经的一个比喻来讲，教会基督徒拿起来的武器当然是属灵的，也就是不是政权军事的这些力量，而是福音的大能。如果你用另外一个形容词来讲，教会基督徒特别是教会的领袖拿的是钥匙，天国的钥匙就是福音，这是神给我们的。政府神给他的是，我不知道法文，中文是强制力，英文是 coercive power， 强制力。什么叫强制力？就有点像中国的拆迁，我是个钉子户，我不肯搬，你不肯搬，政府有强制力把你搬走。那么这个强制力神没有给教会，我们今天只有引诱力，我们只有让你来参加营会，好吃，好吃，来参加营会好玩呢， 我们只能用这样子。事实上用好吃好玩还是 不对的，我们连引诱力都没有，我们只有把上帝的福音高举起来。我们希望我们在政府的管辖下，我们还能传扬福音，这是我们最低的要求。我们不求政治上的权利。那么这两个权利，这两把剑，在教会历史上，正统的教会，包括天主教，甚至包括东正教，多半都还表面上持守。通常比较流行的讲法还是就是这叫两国论 The Theory of Two Kingdoms， 就是属地的国度和属天的国度，教会和世上的国家都是政府在管的。千万不要误会了，这个理论并不是说政府是魔鬼在管，教会是上帝在管，没有没有没有。政府可能有很多人为的因素，很多的邪恶罪恶，但是完全是上帝在管。这个我们上次讲但以理书已经看到了，整个圣经包括但以理书，包括罗马书，包括彼得前书都有讲。圣经罗马书十三章讲的尤其清楚，做官的执政掌权的不是空空佩剑，他讲了两三次政府，对不起，这包括习近平的政府，他不是空空佩剑的，讲了两次三次，他是神的用人。习大大是神的用人，是神的仆人，你不要搞错了，他是神的用人。不过要让你再笑一下得一点安慰的话，圣经也说万物都是耶和华的仆役，这诗篇讲的，希伯来书也引了，万物包括魔鬼，包括共产党，包括罗马政府，包括对基督徒友善的父母，或者对基督徒友善的政府官员老板，像罗马政府里面的很多的百夫长，像罗马政府的司法制度，你在福音书和使徒行传都看得到，很稀奇。福音书里面要处死耶稣，要不公平邪恶的处死耶稣的是犹太人，是祭司，是公会。福音书里保护耶稣的，用法律公正审判耶稣的，而且三次讲他没有罪，我要把他释放的，是罗马政府。使徒行传一样，初代的教会发展起来，一直保护初代教会的罗马政府，逼迫初代教会的犹太人，甚至保罗最后能够从犹太人的手中逃出来，是因为他在审判的时候，犹太人告他，告到罗马巡抚，跟在耶稣被带到比拉多前差不多。那么问到最后，罗马巡抚似乎有一点放弃立场了，你要不要去耶路撒冷被审问？如果去耶路撒冷就完蛋了，因为路上犹太人是一定要主要击杀保罗的。保罗就说了一句名言，无论是犹太人的律法、上帝的律法、罗马的律法，我都没有犯。今天王一可以讲的就是如共产党的宪法、上帝的律法，我都没有犯。不过王一没有办法讲下一句话，保罗讲我要上诉该杀。然后巡抚说你要上诉该杀你可以去。后来的历史，保罗到了该杀那里得到了公平的审判。就各位基督徒，在教会历史上，我们始终其实大家都同意一点的， 或者我们头脑稍微清楚一点就同意这一点。在十九世纪以后，教会头脑不大清楚的，心灵也不太归向上帝了，就把这两把剑弄混淆了。教会很喜欢，很希望拿起那把剑。相对的呢，有一些蠢的政权就想拿起那把钥匙。各位，天国的钥匙是教会拿不起，是政府拿不起的。他要拿的话，就真的非常蠢。他想管，我知道，但是他要拿是拿错了。天国是的钥匙是在教会的手里，那个不是一个暴力，不是一个强制力，那是一个圣灵大能。如果我再说一次，如果我们放弃了这把钥匙，放弃了这把剑，就是我们不用福音的大能来传讲的时候，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。而教会，路德常常说，教会的领袖，世界的领袖该杀，很愚蠢的，就是常常想拿教会的那把钥匙，就是要管你嘛，要你宣导嘛，要你怎么过圣诞节嘛，要你怎么不过圣诞节嘛。我只能说这是愚蠢，希望这不会太妨碍我的自由。但是耶稣告诉我们，如果有人打你左脸，右脸给人家打。我记得我在上伦理学课的时候，老师就解释了，也有提到两国论，就路德很强烈的说，我们基督徒是唯一在地上的一种人，这种人有两国双重国籍，只有基督徒有双重国籍，我们同时是法国公民，或者我们同时是法国美国公民，我们这不管国籍法的。你有像孟女士一样六七本护照，你还是地上的国民。他们都是单一国籍，他们都是地上国民，有十本护照也是地上的国民。基督徒有两本护照，基督徒是这个世界唯一的双重国籍，他是地上的子民，也是属天的子民。地上的子民是什么意思？就跟保罗一样，我是罗马人，这成为保罗的保护。有点像今天拿出美国护照可以夹洋自重差不多。我是罗马人，我是罗马公民。你知道罗马的千夫长，也就是公安部的高级官员，跟保罗讲，我花了好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籍。保罗说，老夫生来就是。我是比较纯的。哇，拿出这个公民很有力量嘞，立刻就被保住了，免死铁券的，就被保住了。大家就很羡慕他，也不敢再怎么动他。我们在地上有地上的公民，我们在这个地上的公民里面，也请各位原谅了。我知道我们所读的常常就是反抗啊，这几年我看到流行的是公民不服从讲这些话。我自己看圣经，我看不到这一点。我看到圣经讲，你对政府是顺服的。大家马上会问一句话，政府违反真理的时候怎么办？你还顺服吗？对，我们不顺服，我们不服邪恶的事，不服不公的事。但是如果因此受到政府逼迫，我们不服，但是我们不造反。所以我不知道法国的这些重要的历史文献怎么写的，我相信也有类似的话。美国最重要的文献《独立宣言》，我必须说没有圣经根据。美国的《独立宣言》很清楚地讲，我们认为人有天赋的三个权利：天赋权利、天赋人权、生存权、自由权、财产权。 独立宣言没有讲财产权，讲追求幸福的权利，有这三个权利。这三个权利美国人开国的元勋觉得这是上帝给的，他用的是造物主给的，赋予人每个人不管贤与不孝，每个人有这三种天赋人权。当这三个人权里面的任何一个权利被政府违反的时候，政府的设立是要保护这三个人权，当这三个人权被违反的时候，有第四个权，就是反抗。如果政府违反了这三个人权里面的任何一个，人民就有权利反抗，那个意思就是武装叛变。各位对不起，我在圣经里没看到这个，我在新约旧约都没看到这个，我在新约旧约都没有看到包括对暴君的反对。那你说我们对暴君怎么样？你可以，我们很感谢主，现在民主社会，你对不好的政权你可以用投票的方式，不是用武装叛变把他选下来，但是选上来的还是一样坏，怎么办呢？那你只有自认倒霉了，因为你再换1000个也差不多。那如果他不能叫我有平安的良心来侍奉上帝，你怎么办？你可以反抗，不能武装反抗是什么意思？那就是瘟疫受逼迫，你就被关起来嘛，你就被杀头嘛，就这样。哦，还有一个耶稣说的，如果有人在这层逼迫你，你就逃到那层，你可以逃，你可以瘟疫受逼迫。我没有看到，我很愿意你指出来圣经什么地方讲，我们可以拿起剑来。没有，很多人喜欢讲解放神学人喜欢讲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抗暴。 Sorry, I didn't see that. 摩西去请法老传递上帝的话，他传递上帝的话给法老说，法老说让我的百姓走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呀？耶和华是谁？我要听他的话，我不听耶和华的话。摩西说我会呼唤50万的以色列人抗暴，我是达赖。没有没有，摩西只有举起杖来请上帝降灾，如果上帝不降灾那没用。摩西没有反抗暴政，摩西交在上帝的手里执行上帝的话，以色列人没有拿起刀来。是埃及人让以色列人走了，是红海分开了。如果你要把它解释成红海分开的意思，其实是以色列人拿了刀把埃及人杀了一片血海，那是错误的解禁。就是我不觉得有武装叛变的事情，武装抗暴的事。那么在去年我们讲到但以理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情形。那么但以理还有这些以色列人被掳的都有一个态度，就是谁在做王的时候我就支持谁。这一点各位，我真是怕等一下下来的时候被撕成一片一片的了。但以理、耶利米，圣经都是这样。你们看 Verdi 有一个歌剧 Nabucco 里面有一个犹太人的大合唱，那个诗歌非常好听，主要的词是根据诗篇一百多少篇，就是我们在巴比伦的河边有人要我们唱谢恩的歌，他们不唱，就是那个剧。他们对于巴比伦的统治当然是非常厌恶，可是呢在巴比伦还没有统治以色列的时候，伟大的先知耶利米就说了那话，真是很难听。以色列人，你们该做的 就是投降，因为巴比伦尼布甲尼撒是我的仆人。各位，你懂那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抗日战争的时候，有人说我们应当投降。当然不能这样说了，因为我们没有上帝的指示，可是耶利米有上帝的指示，所以很多的解经家会说耶利米是巴比伦的间谍，这是胡说。耶利米是上帝的仆人，上帝的仆人说了非常不合时宜的话，因为上帝要他说，上帝提醒以色列人，要耶利米提醒以色列人，就是尼布甲尼撒是我的仆人。尼布甲尼撒跟共产党、跟纳粹、跟民主党、跟任国民党、民进党一样，这些政党甚至蟑螂、苍蝇、老鼠、风海，有意识没有意识的任何东西、受造物，圣经上说都是耶和华的仆役。诗篇应该是119篇里面有一句话，万物都是你的仆役。希伯来书第一章也引诗篇的话，神以风为使者，以火焰为仆役，所有的东西都是上帝的仆役。两种仆役，两种仆人，一种仆人是上帝喜悦的仆人，罗马书第九章说这是上帝喜悦的器皿，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。另外一种像亚述、巴比伦、苍蝇、蚊子、绿沃性病毒，这些是上帝愤怒的仆役，就是他们是施行审判的，他们最后也会被上帝审判。各位，当人犯罪、偷东西、伤人的眼睛、杀人的时候，其实文明国家都知道一件事，即使你被打伤了，被人打伤了，是你，即使你爸爸被人打死了，你也不能够报复。文明国家人都知道，你不能自力报复，要处置伤害你、杀你父亲的人，这个权利上帝给的是政府，这圣经讲的。而政府谁做王，是我们要听谁。我最后讲，就是准备下台被你们撕成片片的，看起来好像是这样。如果今天有国家侵犯我们中国，那么政府说抵抗，我们就抵抗，我们就誓死抵抗。但是在某一个时候，如果抵抗到某一个时候，这个某一个时候很难下定义的，就是某一个时候我们看得出来我们会失败了。他也许已经占据北京了，他也许已经称王了，不知道，但在某一个时候他做王了，称王了。基督徒是第一个说尼布甲尼撒万岁的。但以理的故事各位还记得吗？尼布甲尼撒做王的时候，他说尼布甲尼撒万万岁。波斯王大力乌做王的时候，他说大力乌王万岁。他比我们中国的冯道还要糟糕。但是这是圣经的观点，只有上帝的国度是永恒的，人间的国度不是永恒的，有他的错误，但是也有上帝使用的地方。我们对人间的国度，不管是政府、父母、老板，我们有一种相对的忠诚，我们有一种相对的忠诚。从一个角度来讲非常忠诚，因为保罗说你们服侍地上的主人好像服侍上帝一样，相当的忠诚。另外一点，我们相当的不忠诚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些权柄都是堕落的，这种堕落，我要服侍你，要顺从你，只有一个理由，不是你好，更不是我怕你，更不是我有汉奸之心，是因为上帝要求我这样。先大概讲到这里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认识你的绝对权威，认识你的正确，求主引导，让我们能够思想，让我们能分辨。孩子讲错，求主赦免也更正；若讲对，求主让我们能够思想。 求主引导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